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欢迎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及时的反馈。同时呢，连云港广电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也开通了多条新闻热线，来回应百姓的关切，关注企业诉求，助力城市发展。周一到周五您还可以拨打问政的服务热线 85462777 85462777， 也可以拨打港城365的服务热线 85477110 85477110。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7到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到-2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3级，等级比较高，需要加强防范。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18号也就是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气温-1到-11度。19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气温4度到16度。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大家随时参与。今天呢已经是2025年的12月17号了，在这儿特别的要提醒到大家，尤其是灵活就业人员可能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2025年度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的缴费在这个月的月底就要截止了，而且跨年的话是没有办法来办理补缴业务的。特别要提醒您啊，2025年度的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缴费渠道会在12月31号晚上的10点钟关闭啊，不是到12点，在12月31号的晚上10点钟就关闭了。而且为了避免年底缴费渠道比较拥挤，就大家一定尽早的来缴费，跨年的话呢是不可以来进行补缴的。关于 于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的缴费的标准呢，它的上限是24,762元，下限是4,952元，这是指的它的缴费的工资基数啊，也就是说缴费的工资基数最低是4,952元，最高是24,762元，而对应的每个月应该缴纳的养老保险的费用最低是990.04元，那最高的话是4,952.04元。它其实这个缴费的费率呢，就是一个20%，也就是说应该缴纳的这个每个月的养老保险的费用，就是你缴纳的工资基数乘以一个20%来计算就可以了。当然了，在第一档和第十二档中间还有10个档次啊。刚才我们提到了，最低的话每个月你需要交990.04元，最高的话你需要交4,952.04元。中间的话呢，分别还有每个月可以缴纳的费用，包括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400, 2,800, 3,200, 3,600和4,000元。可能有的市民呢会咨询啊，就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来参加养老保险。这个呢包括像没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没有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一些灵活就业人员。如果说他们自愿的参加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按照我省就业和事业登记管理办法来办理就业登记，然后就可以在就业登记地办理参保的手续。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我省灵活就业并且已经办理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也可以按照我省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办法办理就业登记，之后呢就同样可以在就业登记地办理参保的手续。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你首次参保的年龄是不能够超过国家和省规定的退休年龄的。那怎么样来参加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呢？它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线上的话呢，相对比较简单，您可以直接通过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 或者说通过江苏智慧人社的微信、支付宝的小程序，或者可以通过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网上办事服务大厅直接来办理就可以了。线下的话呢，就是本人啊，可以带着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原件，然后就近选择到社保的经办机构，或者说乡镇街道的人社基层平台以及合作的银行网点，直接来办理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和社会保险登记。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面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们和大家提到了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缴纳的问题。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了，像没有过工的个体工商户啊，没有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还包括在我省灵活就业而且办理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都可以在就业登记地来办理参保的手续。那如果说是外省户籍的话，可不可以在我省来办理呢？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啊，只要是在我省灵活就业的外省户籍人员自愿参保的话，也可以按照我省就业和事业登记管理办法办理就业登记之后，在我省的就业登记地办理参保手续。在这儿要特别的提醒到大家，就是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跨缴费年度的话呢，是不能够补缴上个年度的费用的，除了这个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之外啊，一般来讲是不能够补缴上个年度的费用的。所以说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在今年的12月31号晚上的10点钟之前要及时的来缴纳相关的费用才可以，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来缴纳相关的费用啊。线下的话呢，线上呢，大家可以通过江苏税务社保缴纳的支付宝微信的小程序，线下的话呢，可以带着自己的身份证社保卡这样的有效证件，直接到参保地的银行网点来进行缴费就可以了。如果说是市本级的话呢，可以直接选择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赣榆的话呢，可以直接选择农村商业银行，东海的话呢，可以选择建设银行，冠云的话可以选择农村商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冠南的话呢，也是同样可以选择农村商业银行。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可能呢，您会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进行反馈。我们的节目热线是85461350。85451744，85461350，85451744。 连云港广电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开通了多条新闻热线，来回应百姓关切，关注企业诉求，助力城市发展。周一到周五您还可以拨打问政的服务热线85462777 85462777，也可以拨打港城365的服务热线85477110 85477110。近期呢，我市出台了连云港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这个实施方案围绕着四大核心目标，那就是提振消费信心，优化消费供给，扩大消费需求，改善消费环境，确立了三个提升的主要目标，形成了目标清晰、任务具体的工作体系。首先呢，就是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通过就业增收、民生保障的措施，从根本上来增强居民的消费底气，让群众有钱花。第二呢，就是提升消费的供给质量，聚焦向大宗的消费、服务消费和高品质消费等重点的领域，丰富消费产品，创新消费场景，让群众有处花。第三呢，就是提升消费市场的活力，来优化消费环境，强化权益保障，破除消费障碍，让群众敢花钱。这个实施方案呢，一共提出了32条措施啊，和大家比较相关的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实施居民就业增收的行动，通过大力的促进就业创业，持续的增加农民收入，加力培育富民产业等方面，来强化政策支持，深化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有效的提升居民的消费信心。第二个呢，就是实施居民的消费能力的保障行动，比方说通过加大生育养育保障力度，提高养老保障能力，增强医疗保障水平，优化普惠教育服务，加强重点群体基本生活保障等方式，来加大生育养育的保障支持，提高医疗养老保障能力，着力的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来稳固居民的消费潜力。第三呢，就是实施大宗消费更新升级行动，通过做大做强大宗的贸易，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释放以旧换新的消费潜力，激发汽车的消费市场活力，优化成品油消费市场等举措，来促进大宗消费的换新升级，释放新的消费需求，助力经济增长。第四呢，就是实施服务消费和高品质消费提质行动，通过促进餐饮住宿消费，促进连天下等特色产品消费，引导进口商品消费，引导家政服务提质升级，发展社区家的便民融合消费，大力的吸引外来消费，发展商文旅融合的消费业态，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打造婚庆消费高地，大力的发展银发消费，培育引进首发首店经济，支持潮店网红店招引培育，大力发展海洋消费，激发夜间消费活力，促进特色文化 IP 的消费，高质量的发展展会经济，大力的发展数字消费等措施，丰富高品质服务供给与业态的类型，强化消费联动效应，全面的推动消费内容、消费模式和消费场景的升级。第五呢，就是实施消费服务保障提升工程，通过优化消费环境，强化消费服务保障双措并举，建立消费联动的协作机制，进一步夯实消费服务的基础，有效提振居民消费意愿。
民之所盼， 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政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播出时间是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二三四五民生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哪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这有市民咨询说，遇到了哪些情况以后呢就不能够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了。其实呢，不能够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情形还是比较多的。从大类上来讲，总共是10个大类啊。比方说，实际的生活水平明显的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比方说已经拥有了汽车和大型的农机具的家庭，还有呢就是雇佣他人从事各种经营性活动的家庭。另外，自费的安排子女择校就读或者出国留学的家庭，具有有价证券买卖或者其他投资行为的家庭，如果说非因为拆迁原因拥有2套以上产权住房，并且住房的总面积超过当地住房保障标准面积2倍的家庭，还有呢就是非因拆迁原因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之前的1年内或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期间购买商品房或者超过标准面积的经济适用房的家庭。另外呢，还包括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之前1年内或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期间新建或者购买非居住用房的家庭。另外呢，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之前1年内或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期间装修住房，并且装修水平明显的高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另外呢，还包括像家庭人均的金融资产超过了当地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2倍的家庭，以及其他实际的生活水平明显的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第二类呢，就是拒绝配合最低生活保障工作部门对申请家庭的申请者的家庭状况进行调查，致使无法核实收入的家庭。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故意的隐瞒家庭的真实收入和家庭人口变动的情况，或者说提供了虚假的申请材料或者虚假证明的家庭。第四种情况呢，就是通过像离婚啊、赠与啊、转让的方式放弃了自己应得的财产或者说份额，或者说放弃了法定应得的赡养费、抚养费，还有包括抚养费以及其他的合法资产以及收入的家庭。第五种情况就是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以及有赡养、抚养、抚养能力，但是没有依法履行义务，致使申请人没有获得赡养、抚养和抚养权益的家庭。 第六种情形就是人为闲置承包土地的家庭。第七种情况呢，就是在法定的劳动年龄段内，并且呢有劳动能力，但是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就业或者从事生产劳动的家庭。第八种情况呢，就是参与像赌博、嫖娼、吸毒、偷窃、卖淫、诈骗、非法组织等违法活动的人员。第九类呢，就是各类服刑劳动教养期内的人员，当然了，经过司法行政部门认定的社区矫正人员是除外的。第十种情况就是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市的三无老人和孤儿。第十一种情况就是当地政府规定不能够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其他的情形，也就是说以下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所有的这些情形啊，如果说你有了的话，或者说符合的话，就不能够再享受最低的生活保障。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连云港广电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开通了多条新闻热线，来回应百姓关切，关注企业诉求，助力城市发展。那周一到周五您可以拨打问政的服务热线85462777 85462777，也可以拨打港城365的服务热线85477110 85477110。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正风热线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正风热线的服务电话85457744 85457744 85461350 85461350。最近呢，有不少的这个宝爸宝妈啊，在各种比方说社区的群里啊，还有在一些自己的这个群里啊，朋友圈里都在交流育儿补贴的到账情况。哎，有的人呢已经晒出了自己的到账的截图了，但是有的宝爸宝妈呢迟迟没有任何的动静啊。那他们也非常关心，就是对育儿补贴，尤其是涉及到育儿补贴的发放到底会有哪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当中和大家共同看一看。首先我们要明确啊，不是说所有的孩子他们的家庭都能够领取到育儿补贴，因为他至少需要满足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就是在2022年的1月1号至今，符合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收养婴幼儿的一孩、二孩或者三孩的家庭，这个是对孩子和家庭提出的要求啊。第二呢，就是育儿补贴这个必须由家长在规定的时间当中通过线上办理，或者说线下的话呢，就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的服务窗口来进行现场办理。也就是说，第一，条件你要符合，第二，你可以采用线上或线下办理的这种方式。 再一个呢，就是有的宝爸宝妈会说，哎，我早就提交过这个申请了，为什么显示还没有发放啊？首先你要明白，你提交申请只是整个流程当中的第一步，也就是刚开始。因为你提交申请的时候呢，要递交材料，这个材料呢，街道或者社区需要来做一个初审，然后再到区里来做一个复核，最后形成一个发放的名单，然后才能够由银行打款。为什么说您可能之前已经提交过申请了，却显示没有发放呢？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批次的问题，比方说现在很多地方第一批次已经发完了，但是呢，您是在这个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哎，就第一批发放的这个前后才提交申请，也就是说你错过了第一批了，被排在了第二批次当中，那就会牵扯到现在还没有发放。再一个呢，就是你提交的信息，比方说孩子的出生证明啊，还有这个比方说您和配偶的户口本啊、结婚证啊这些信息，他没有完全填写正确，出现了错误，那这种情况也会拉长您的审核时间。最后呢，就是账户可能存在问题啊，因为这中间呢，您需要提供一个您常用的银行卡号，这个银行卡号有没有抄错呀？另外，银行卡是不是在状态有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啊？比方说，是不是没有过期？也没有涉及到冻结等等问题。还有呢，就是要看一看你收款人相关的信息跟银行卡的持有人的信息是否一致。如果说您怀疑自己符合条件，但是迟迟没有领到生育补贴的话呢，你可以来具体的了解一下。比方说，你可以在手机里查一下系统的这个进度的状态。如果说系统显示已经通过了审核，只是待发放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查一下银行卡最近两个月是不是有补贴到账的这个记录。另外呢，就是你可以找专业的人士来咨询一下，比方说到社区乡镇的一些街道办事处的服务窗口，然后找到接受负责受理和初审的部门了解一下，比方说我的审核过了吗？如果过了的话，那这一批钱大概什么时候会发？如果说没过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没过？需要补哪些材料？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当中呢，有市民来咨询民办的非学历教育的机构能否办盈利性的机构啊。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呢，他可以自主的来选择设立像非盈利的或者盈利性的民办学校，但是首先有一点，就是他不能够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盈利性的民办学校。其次，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能够取得办学的收益，因为它本身叫非盈利性嘛，所以说它不能够取得办学的收益。学校的这个办学结余要全部用于办学。盈利性的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当然了，学校的办学的结余依照公司法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进行处理。所以说这个民办的非学历教育机构能不能把它办成盈利性的机构，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看你是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还是盈利性的民办学校。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政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来拨打问政的服务热线85462777，85462777，港城365的服务热线85477110，85477110。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您可能呢会对有一些生活和工作当中的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5457744，85461350，85457744，8546135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些年啊，就是像手机啊、电脑啊这样的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特别的快啊，就是好像谁家里呢都有那么一两部，比方说旧手机或者说旧电脑，但是这些电子产品如何来进行处理却成了很多人头疼的事儿。随随便便的把它扔了吧，这好像也不合适，但是如果说通过这个以旧换新啊，或者其他的方式，哎，把它这个销售掉或者把它处理掉，有的用户呢就会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掉。所以说为了解决大家的这种担忧，最近呢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数据安全技术电子产品信息清除技术要求就发布了，将会在2027年的1月1号起正式的实施。这个技术要求啊，它就明确了清除的范围，覆盖了所有的用户数据。同时呢，它规定采用数字复写、块擦除的技术，确保数据能够物理级的消除。另外呢， 对一些电子产品的回收经营者也提出了要求，就是他们在销售以前必须要对销售的效果进行验证，没有清除用户数据的产品是禁止再次销售和运输出境的。这个技术要求啊，它适用于面向境内生产销售的具有非易失性存储介质的电子产品，比方说包括像产品制造和服务方啊，包括像电子产品的厂家啊，第三方信息清除功能的开发者，以及流通经营方。当然这个主要是针对二手电子产品进行信息清除的回收经营者。它涉猎的产品的范围也很广，像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还有台式机电脑，还有包括一些智能的穿戴设备和办公设备，都是在这次技术要求的范围当中。有的市民呢可能会说啊，虽然说我的这个旧手机啊我都是卖出去了，但是为了安全期间，我在卖出去之前啊，我都已经把它恢复成了出厂设置，这就没问题了呀。所以技术要求啊，这个技术要求对我好像影响不是很大。实际上呢，咱们普通的这种删除也罢，或者说恢复出厂设置也罢，往往就是把数据标志成了无效了，但是数据本身它仍然可能残留在存储的介质当中，也就是说留在手机里吧。所以说如果说消费者在处理旧电子产品的时候只是通过删除文件或者恢复出厂设置这样的一些常规操作，实际上对于一些这个对电子产品比较熟悉的技术人员来说，他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就能够恢复被删除的数据。因为技术要求当中呢，它有一点叫做信息清除，实际上它就是对存储介质当中，也就手机里的数据来进行技术处理，它使得这个手机里的数据啊不可逆，而且没法被访问或者说恢复。此次的技术要求当中呢，它对于电子产品的厂商以及二手电子产品的回收经营者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比方说它对电子产品厂商提出的要求就是要为用户提供内置的信息清除功能，如果说他自己没办法来开发一些内置的功能，那他必须要提供外部的信息清除的工具，或者告知消费者可以使用的第三方的工具信息，或者说可以向消费者来提供免费的信息清除的服务。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技术要求呢，它对电子产品的厂商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当然除了对电子产品的生产商提出要求之外，那新国标呢还专门对回收的经营者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首先在回收之前要主动的提示用户进行清除，没有经过同意是不能够访问或者留存用户的数据的。另外就是必须使用符合技术要求的功能或者说工具来进行清除，如果说这个产品损坏了没办法进行软件的清除，则必须对存储的介质进行物理的销毁才可以。同时呢，在销售以前必须对清除的效果来进行验证，没有清除用户数据的产品是禁止再次销售和运输出境的。最后呢，就是要建立档案，对清除的操作和验证结果进行记录，留存的时间不能够少于3年。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的，线上有朋友打进了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好。
哎，你好，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老婆的那个身份证那个年龄呢，现在改动就是改不了。他是一代身份证，他是71年的嘛，
嗯，
现在他给他写二代身份证上弄成78年了，
嗯，
现在我也改回来，我们叫这个社保嘛，不是他的年龄现在到了，他现在的还有小七岁，你说我们这个怎么弄？
您这个改年龄的话，因为它的要求会非常的严格啊。比方说你对你不是说您说您是78的就78的，或者71的就71的啊。就是他首先呢，他你应该到公安去办过，就他会让你提供原始档案。就正常来讲，
原始档案我们已经调给他了。我身份证那个身份证号就是我们结婚证呢、独生子女证呢，上面都是有他第一的身份证号。
不是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原始档案呢，一般来讲啊，是在你地方的档案馆里，它会调取你的原始档案记录的。
对，
你的原始档案，你的原始档案记录在档案馆里是71年的吗？
是的。
也是71年的。
是的。
那
我调给他那个档案，我已经调复印件拔给他们了。
那如果说你原始档案里也是71年的话，他没有给您修改。那您有其他的问题吗？比方说您妻子是吧？
对。
比方说您妻子有没有兄弟姊妹？
有
兄弟姊妹，就是他兄弟姊妹，因为他这个要看啊，有的情况会出现什么，就是你说你是71年的，打个比方啊，你是老二，你说你是71年的，结果呢你姐是75年的，这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呀，对不对？
对呀。
你们家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家里面呢，他是兄弟姐妹三个，
嗯，
他一个姐姐一个哥哥，
嗯，
他是最小，
嗯，
他哥哥是68年的，
嗯，
他姐姐是70年的，他71年的、嗯、
他跟他姐姐之间的年龄差距的话就是有一年
一岁，
正好一岁，是不是？
是。
那他姐姐的身份证档案是70年的吗？
是的。
身份证档案也是七，
对，档案我都交给他了。
他的身份
他哥哥的，他哥哥的身份证档案，我们都人证人全部带到场签字，现在还是说没用。
那他给您的理由是什么？说没用？
没有说第一代身份证。
我没有听。
我们第一代身份证没有了。
您第一代身份证遗失了是不是？
对。
那您现在实际上用的是第二代身份证对吧？
是的。
那您现在第二代身份证上是七八年。
对。
那不好意思，就是 因为正常第二代身份证如果换的早的话，是大概在2005年、2006年左右换的。我不知道您第二，您第二代身份证。
我们在苏州，我们也没回来。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回家了以后再去办，到家里面以后，再去到派出所去办。他说这个不好办了。
您在2005、2006年就发现了这个事情了，但是到现在才去办理变更。
我们不是，我们变更过几次了，问他几次了，就是说不好办，这个办不下来。我们现在，我今年是5月份又去找他了，他叫我们提供材料，
嗯，
材料已经提供给他了，一直到现在没有把这个身份证给办下来。我们提供的材料由档案馆的底案档那个调了个档案，他哥哥的，他姐姐的，还有跟他同龄人，我们结婚证、身份证，那个还有独生子女证上面都有他的第一代身份证号。
嗯，您这样吧，您把您联系方式啊这些留给我们外面的导播。我们因为像这种情况，正常情况下啊，就是如果说你比方说你档案馆的信息和你本人所描述的，因为我毕竟没有看到您档案馆的信息嘛，对吧哈，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档案馆的信息跟你本人所描述的内容是一致啊，或者说您提供的这些信息确实是一致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我毕竟没有看到您的信息，对吧哈，所以我现在不好下结论，只能说是帮您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嗯，他这个信息说发到市里边去了，发到市里面说一退回说不可以，就是说他发一个什么原件，就是说那个第一代身份证，说还有一个是第一代户口本。我们这个第一代的户口本，你要得多少年？你要拿的，我们换了个多少次了？哪有这些东西啊？我们就是这东这两样东西找不到。
因为现在不太确定您，比方说你户口系统当中您妻子是什么一个状态，而且像您自己描述的这种呢，就是理论上来讲，如果说他哥哥是69的，姐姐是70的，您这是71的，理论上他是顺得下来的，但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现在不好讲啊。
嗯
啊，我
这个档案，我们那个原件全部复印给他了。
嗯，那您把相关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回头我们来了解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
嗯，好，再见哈。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